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前景，中国最高领导层近日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些分析认为，政策制定者将会放宽私营部门的铁腕控制，来到帮助经济增长恢复，但这个并不代表着决策者对加强经济控制的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在上个礼拜结束的为期两日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最高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强调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会议声明写到，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将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去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的关系。在年度经济定调会议上释放的亲商信号，可能是暗示着中国官方会在明年放宽针对民营企业的控制。私营部门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受到严厉的监管打击，而该部门一直是推动国民消费、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来源。海头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尽他的所能在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并不代表着领导人放弃了针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威廉姆斯说，最近政策声明正在努力向投资者保证私营企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要恢复乐观情绪是很难的。习近平在他执政的十年当中明确表示过，他认为党应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有发言权，当中包括了私营企业的活动。而他在几个礼拜前才被再度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经济会议召开之际，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摆脱过去三年来新冠政策所造成对经济的严重损害。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中国政府在这个月初突然放开了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短时间内疫情迅速蔓延，大量患病人口为经济运行造成压力，并将阻碍任何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进。中国官方在会议上承认，中国国内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明年的首要任务。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无法实现官方设定的 5.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2.7%， 低过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作出的 4.3% 的预期。而世行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从 8.1% 下降到去 4.3%。 中国中央经济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及到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这个目标往往在会议上得到讨论，但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才会公开。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上个礼拜在一份报告中建议，政府将会明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5.1% 左右。经济专家都表示，中国对私营部门的政策立场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需要 4% 以上的增长率来到维持党的合法性，而刺激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通过一个活跃的私营部门。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对战略研究公司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亦都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由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他们似乎有可能为明年设定一个相当激进的增长目标，这将会限制习近平在政策重整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官方以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为名，对从科技到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发起监管风暴。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中国金融监管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当局就对阿里巴巴展开了 反垄断调查并叫停旗下公司的上市计划，打压行动还蔓延到腾讯、滴滴和美团等大型的民营科技公司。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开始软化监管打压的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反垄断法规的内容，并表示要大力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和聚焦科技政策的自立自强。全球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话，对于科技行业来讲，会议的解读尤其积极的平台公司将会被鼓励在度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强调国际竞争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位于美中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中国科技公司，由于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北京受到出口技术管制的压力越来越大，并面临美国围绕对华投资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凯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知道技术对增长很重要的，因此政策将会倾向于支持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样与工作会议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关，结合这两项政策，平台技术公司在2023年面临的障碍可能会减少的。除了科技行业之外，中国政府还表示将会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新的支持，尽管这个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过度杠杆化，增加金融系统风险。继中国政府11月份推出16条措施全面挽救房地产市场之后，经济会议再度强调要确保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满足开放商的合理融资需求，并促进行业重组并购来到稳定房地产行业。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拖累，官方对过度的借贷打击导致这个在202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6.8% 的行业发生流动性危机，一些知名房地产商债务违约，引发购房者停贷风波，目前房地产增加值已经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威廉姆斯在近期一份报告中写到，该会议声明符合我们对明年的预期，特别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供更多资金，确保房地产行业最终能够走出危机。分析认为，对私营部门的青睐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促进效果有限，而且这些利好势头是否能够持续并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仍然有待观察，因为中国领导层要求加强经济控制的思想并未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埃雷罗认为，房地产危机的根源是家庭消费信心下降，这个在短时间内并没有解决方案，而互联网行业监管已经很吃紧，投资潜力比过去要弱。埃罗雷在近期一份报告中写到，中国的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的共同问题就是有周期性的上涨，但未有结构性政策方向的重大改变，这个正是市场大跌的根本原因，那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将会被当作公用事业遭到严格限制，而目前对互联网平台的把控也都将会持续下去，令人怀疑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专家都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官方已经确立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方针，淡化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个已经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外国投资者的逐步撤离。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印太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其他最高领导人认为私营部门应该首先遵循党的指示，然后再考虑盈利的问题，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的。罗谷说，他们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私营部门的很多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因为他们控制着个人数据，就大型房地产公司而言，他们的债务水平很高，私营部门在大众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包括在党认为应该牢牢控制的教育等敏感领域，还有他们的相对经济实力，特别是与国有企业去相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